姐妹平安，
平安，
听得见吗？可以哦，好，我们在没有分享信息之前，我们现在神面前安静我们的心，好吧？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话语就创造了天地万物，你创造天地是给我们人一个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神啊，你创造人的目的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你都希望万人得救，跟你在一起。因此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我们借着相信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而能够跟你的永生连在一起。也感谢你启示了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家道丰富，也不在于功成名就，而在于遵行你的旨意，在地上能够做你要我们做的人，做你要做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因此而能够得到有一个意义的人生。我们因此感谢你，把底下的信息恭敬仰望放在你的手中，愿只有神得荣耀。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上次跟各位分享的是，还记不记得吗？是约伯记，讲到苦难的真谛啊。那今天希望跟各位分享传道书啊，讲到人生的意义啊。这两卷书深深的吸引我啊，原因是因为这两卷书所说的内容，我没法用我的常理跟我的理性去了解啊。怎么可能因为神眼中都认为是一个义人，居然会受到这么大的灾难？同样的，一个似乎什么都有的人，为什么他又说他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今天传道书我就是跟各位讲这个故事啊。那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介绍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啊。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位人物啊，真的他的财富假如用那时候来比的话，是比比尔盖茨加上巴菲特的总和还多啊。他的智慧呢，超过牛顿跟爱因斯坦加起来啊。他的显贵呢，大过奥巴马加上习近平的总和，真的啊。大家看他那时候啊，他的享乐远过于夏朝的桀加上商朝的纣的总和啊。他的著作啊，他著作了《箴言》《雅歌书》《传道书》啊，让莎士比亚跟孔子都汗颜啊。然后他的宫殿，他造了宫殿，让白金汉宫加上白宫南极他的项背啊。他为神造的圣殿是独一无二的啊。这样一位人物，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位人物啊，他是谁呢？他就是距今3000多年前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啊。所以他是一个千古的奇人。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一个人世界上他没有的东西。这是一个世界上什么都有的人，但是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就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怎么会一个所有都什么都有的人，我们说我们有他的1%就很高兴了，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了，居然他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让我们悟透。我们来看这本书好不好？就是传道书。我们先来看1章1到11节啊，我们来念。 好，你看下去跟他的身份相称吗？不相称，所以这不能够用一个常理来理解啊。他说的，他说我过的这一生我都浪费了啊。然后呢，他又非常会观察啊，他看他观察日头怎么样，观察蜂王怎么飞啊，所以他还是很有一个智慧的一个人啊。他把世界都看透了，但是他说我看不透的就是我自己。为什么我都有这些了，但是呢，我却觉得一切都是没有意思的。而且他那时候快要死了，他说我这一生过得不值得。我怎么糊糊涂涂的就过了这一生呢？其实他不是糊糊涂，他非常认真，他什么事情啊？所以他就说，他似乎一直在找一个突破点。他想说，我想做一件事情是新的东西，但是我做任何东西，那时候我认为是新的，后来哎，今天不也是一样吗 ？iPhone 3以后就有怎么样？iPhone 4以后呢就有 iPhone 5有了以后呢又有 iPhone 6，很久可能就不是 iPhone 是最有名的品牌了，又有新的东西出来了。对，所以说这个是他的观察。他说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我什么都有了，但是我最后的结论是说我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他写了一本千古奇书，就是我刚刚说的传道书啊，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用尽了世上的办法来找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就是说，什么叫意义？就是说是不是值得的啊。我现在回想我这一生是过得值吗？啊，是值回票价了吗？还是说我是在浪费我这一生啊？写了自己一生的一个忏悔录，这也是数不尽我们世界上的人对人生探讨跟描述中最经典的一本书啊。这个传道书一共有12章，刚刚我们念的只是第一章，它后来又有后面的几章继续讲到，是说第一章讲的是万事皆虚空，然后呢他又说智慧是虚空的，享乐是虚空的，自娱是虚空的，劳碌是虚空的，富有是虚空的，就这些他都追求过，不但追求过，他也追求到了。啊，有的人说，假如你还在追求一些事情的话，你还是幸福的。最可悲的是，你花你一生要追求一样东西，你总算拿到了，你说，哎，不是我要的。啊，这就是，啊，所以他的一个，他说财富，我一开始去追的非常新鲜，非常好。我去追求，哎，我追求到了，哎，一下一个就觉得说这个没法填满我的心，似乎还有一样东西我要的。哎，后来我去追求智慧啊，智慧追求完了以后，我就又去追求情感，我又去追求宗教，我又去追求权势，所以我的人生是一个大循环，我一直在找东西啊。然后我最后的结论是说我没太多时间了，但是我觉得说我这一生我都浪费掉了，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啊。而且呢我又要面对死亡了，所以他的人生总结，他说我做得不好啊，我不幸福，所以说他的最后的对他人生的结论是说我追求一个，我追求到了啊，结果又不能再去追求第二个，又追求不到，结果追求到了，我什么都追求到了以后，最后我的结论是说我是一个零。这是他对人生的总结，是这样一本书，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这难道不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去探讨到底中间的问题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什么是真正人生的意义啊。所以所罗门他在呐喊，他说为什么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啊。他的呐喊在说， 我要活出一个不寻常的人生。他说我也在找新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是新的，我找到以后又觉得说不值得了，又去找一个新的东西啊。然后呢他又说我渴望这一生是值得的，然后我要有所作为，我要与众不同，我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个就是所罗门王他的困惑的所在，困惑的所在啊。那我们看到所罗门王这样写，那我们自己我们来探讨一下啊，我们来一个人生大筛问啊。第一个，人生容不容易啊？有哪一位认为人生是容易的，请你举下手。似乎没有啊，似乎不像是过日子一般表面的事情。哎，我们真的思考一下，我们人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动物的一生，它就是90%的时间是在找东西吃，然后呢就是传宗接代。动物怎么样？它只看现在的，它不像我们人会看到未来的。而我们人生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想到未来，我们感到未来恐怖，我们不确定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追一个时间啊。所有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有不同的意识，就是英文所谓的 conscience， 就是它会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而做出反应的。只有人对于未来会做出反应的。大家为什么银行里面有钱？为什么今天不就把它花掉？因为我们想到将来要用。对，我们做很多决定，我们吃很多苦，都是为了将来。这就是我们人生复杂的地方啊。所以说假如我们人生像动物一样，就是过日子吧，饭吃饱了就没事了。但是我们人生确实不容易啊。什么是你面对现实的了解？基于什么？为什么啊？所以我们人生啊，讲到我们人生的问题，我就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啊。在撒哈拉沙漠的最中间有一个绿洲叫做比塞尔啊，那个绿洲里面有几千年他们没有跟外面的人接触过啊，并不是说他们不愿意跟外面的人接触，非常希望跟外面的人接触。但是呢每次他们要走出这个地的时候，最后又走回原地去了啊。一直到一个英国探险家去了，英国探险家去了以后，他一到那边一听啊，怎么你们从来没有走过这个沙漠，他就很惊奇，他要找出原因是干什么。他就把他的指南针放起来，找了一个向导说，好，我们两个照你的方法去走啊，带了15天的口粮就走啊。他们一直走，觉得他们走的是一条直的路，一直走走走走走，果然到了11天又走回来了。哎，那这个英国探险家他经过这11天的观察，他知道说为什么了。他说在一个一望无际的沙漠里面，你没办法找到任何路标，所以你认为你走的是对的路，但是一下偏了一下偏了，最后又走回来了啊。所以他们不是不愿意走出去。所以他后来他在临走的那一天，他把那个向导找来啊，一个年轻人，他说好，我教你怎么走啊。他说你到了晚上的时候，他说你看到那颗星没有啊，就是北斗星啊。他说你呢白天休息往上走，就跟着这个星一直走走走走走啊，你一定走出这个地方。就这年轻人带了10几天的口粮啊，结果他4天他就走出了啊。他回来以后，整个村庄把他当英雄一样的看待，给他立了一个像，是说新的人生从找到方向开始啊。所以说你我不也是吗？ 我们在人生啊，我们有一段时候觉得我们人生目标非常清楚，但是过了一阵子以后，我们以为我们的走的方向是对的，结果又走回原地去了。啊，我在各地很多人来跟我谈啊，就是说辅导的事情，很多位都跟我讲说，跟各位年纪差不多啊，都说我的工作我没有任何的抱怨，老板对我很好，收入也不错啊，但是要叫我继续再做个五年，我没法想象我怎么能够继续做下去，因为已经没有新的东西给我做了啊。所以说他说我就一直在人生里面打转。对，你我想我们都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在人生打转，可是你一开始做事的时候你很有激情，但是做到一个程度，到了瓶颈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做下去，虽然这工作好好的，但是我就是有一个感觉啊。哎，有的人是因为家庭，对不对啊？没结婚的人以为结婚很简单，你真正结过婚的人你知道过了6个月以后就不简单了啊。也是有的人在婚姻上面大赚啊，所以说我们人生的需求不外乎家庭的幸福、事业的成功、身体的健康，就这么简单。但是为什么我们走人生的时候，刚刚没有一个人说我的人生是美满的啊？所以说是不是我们人生应该有一个北斗星，照着这个北斗星走，你一直是会往前走的，没有这个北斗星你就会绕到原处去。哎，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所罗门一直以为自己是找的是对的东西，可是后来我又走到原点去了啊。所以这是我们，所以说人生你要知道，人生是短暂的，人生不但不容易，而且人生是短暂的，你要好好的掌握，好好的投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啊？大家想到投资金钱、投资房子，也没想到你的人生是需要投资的，你需要花时间，你需要啊，你在做真正重要的事情吗？假如你觉得说我就是过日子，那你就跟这个比赛的人一样，最后又转到圆圈去了啊。然后呢，你有一个崇高的人生愿望吗？啊，任何人之中都有一死，死后你能够留下什么？有没有人想过死后不是留下你的金钱，不是留下你的财产，死后是说你能够让别人记得什么，最重要的你能够让神记得你这一生做了什么，我们信神的人啊。然后死后真的是一了百了吗？这对我们信徒来讲，我们绝对不会认为是一了百了的。所以说我们的人生不是说到了死的时候就结束了，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没有退休的。因为退休的观念是说，我辛苦了这么多一大辈子，在我死之前我要好好的享福休息一下。但是基督徒是没有死的，我们是永生的啊。所以这些就是说，就是啊，第二个呢，那到底我们知道，好，假如既然我们知道说人生我们要找到一个崇高的目的，我们要找到一个北斗星，那这是我们的选择啊。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要看到世界有70亿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过的人生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一个人也都是完全，就是说你的 DNA 是完全一样的，你的个性是完全一样的，没有的。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神创造是这样子？是不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找到我们生命中的北斗星，按照我们的才干，按照我们的个性啊？所以人生就是选择的结果。什么是人生至终的衡量？现在全世界的国家都在对他的国民做幸福感的调查啊，看看我的国民对于我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不是治理的好，是用人民的幸福感 啊，非常惊奇的发现，幸福感跟一个国家的 GDP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是说，财务的增加并不增加幸福感，反而会降低幸福感。啊，这是，所以说，既然是一个感觉，所以说幸福感其实是负面情绪跟正面情绪的交集。我们人在任何时候，现在你坐在你的位置上，你就有正面的情绪让你觉得高兴，你同时又有负面情绪让你觉得悲伤，这两个情绪的总和就是你感不感觉幸福啊。人的真正幸福，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就是三样东西。第一个，内心的平安。你是不是内心完全平安？你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平安的？啊，第二个呢，是内心的喜乐，不是快乐。第三个呢，是对永恒的盼望。这才是真正让我们感到幸福的地方。啊，所以这是我们。好，那我们再来看，哎，但是这个所罗门他观察了一阵子以后，他说我在世界上我找了这么多东西都是虚空的，哎，但是我慢慢看到是说，哎，可能我是被什么东西给限制住了。啊，我们再来看他第三章一章到十一节写些什么啊，我们来念吧。好。所以他在所有的观察中间，他又慢慢会看到说，哎，我在人生里面好像什么东西都是不规律的啊，这个东西来了那个东西去了，哎，但是慢慢看到，哎，有一些规律来了，哎，似乎我的这些是被一个什么东西给限制住了。哎，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时候的，对不对？你我也都知道，就是说春夏秋冬是有一定的时候的，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转，哎，这个时令节气就出来了啊。所以他说，哎，我开始看到一些规律了啊，不像我以前所看的什么东西都是很 random 的啊。哎，这个规律似乎跟神有关的啊。他说，我看神叫人在世上劳苦，是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他说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哎，他说我的这个对人生的虚空，我很想能够靠到一个东西，是一个比较永恒的东西，不变的东西。我似乎看到一些能够不变的东西在我身上啊，那这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他在传道书三章里面所说的啊。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啊参透。所以第一个，永生不朽，其实人终极的渴望是永生不朽的。因为你我也都知道，圣经里面很早就告诉我们说，神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身体，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了。 所以说人所以跟动物不一样，是我们会想到未来，其实是跟我们永生有关的。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是渴望永生的，所以这为什么也解释我们人为什么对待死亡的时候我们会这么失态。任何我们的亲人走了，我们悲伤的程度是无可言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是永生的，我们希望永远跟他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心啊，就是人神放进去的。所以人终极的渴望永生不朽，因为这是神啊。然后呢，这是我们人里面最大的需求，是被神认可跟被神重视。因为永生只有神才有，所以我们心里面有这个渴望，我们渴望是渴望到神的认可。但是我们却在世界上抓各种享乐、金钱、地位、学问来填补这个内心的不满足。其实这个内心不满足就是我们在追求、在找神啊。所以我们其实在世上总要时时感受到我们过了这一生在神眼中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却为什么他说世人不能够参透呢？是说世人总是靠自己用世界上的方法来寻求别人的认可啊，这么多人买名牌无非是要别人看了一眼说哎呦这个人，这个是一个有钱的人，哎，这个是一个人物。其实就是我们心里面在寻求神的认可，但是我们要希望人来认可啊。所以我们的虚荣心啊，所以期望别人重视来衡量自己过的一生是值得的，不是吗？任何买大房子，任何买在人面前吹炫自己很有钱的人，不都是让别人觉得说哎呦这个人这一生过得是值得的啊？其实我们内心是要让神来觉得我们这一生是啊。所以说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是其实是我们一个灵里面的一个需求，不是我们魂里面跟我们身体的一个需求啊。而我们需求什么呢？我们需要永生，我们需要神来认可我们啊。然后其实我们为什么我们有人生意义的感觉，我们觉得说我要别人来认可我，其实这就是神在呼唤我们。神利用不同的时段来呼唤你说孩子来寻求我，只有我这边你才能够得到平安，你才能够得到喜乐，你才能够得到永生啊。所以有人说人从出母胎以后就在走一条回天家的路，但是世人都是去找一些必朽坏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来填补我们不朽坏的永生的啊。所以人类无止境的追求是源自灵里面的不平安、不和谐，这就是所谓的人生百态啊。然后什么是真正的人生意义呢？是我们人什么样才觉得说我过了这一生是值得的，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呢？是人类灵里面的渴望，渴望跟神同在的平安喜乐跟永恒的这个盼望才是我们啊真正要的。永生呢，人意识里或潜意识里追求永生与神永远同在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平安，这个啊，这个也就是所罗门没有的啊。什么叫和谐呢？人活在世界上寻求神的认可而带来灵里面和谐的感觉，这就是世人说不清楚的幸福感。其实幸福感是一个灵里面的东西，不是我们物质可以啊。所有灵里面的东西都是说不清楚的，因为这是属于神的，我们人只能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所罗门他在啊，但是所罗门开始看到一些 啊 hint， 他说奇怪，我觉得一切东西都是没有规律的，都是不确定的。哎，但是我看到好像时间是确定的，啊，好像是春天过了以后，啊，天气就开始热起来了，热了以后，哎，就开始凉起来了，凉起来又变得冷了，哎，好像是这样一回事，啊。所以说，我们人在世界上其实是，假如没有找到神的认可的话，我们过的是一个抓的世界。我们总是要追求世界上的第一，啊，因为我们追求世界上的东西，所以让我们内心里面觉得虚空，啊。中国字造字很有意思，造得非常好。我的这个字，假如丢了上面的一撇的话，就变成是找了这个字了，是不是？那我们，啊，那你认为我们这一撇是代表什么？当我们世界上一直在找找找，其实是我们在找我们自己。啊，那怎么？那但是呢，我们在找什么呢？我们认为，商人就说我找的是金钱，学子是说我找的是学问，啊，然后是权势跟善行，是健康跟家庭，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世界上一直在找找找，就像所罗门一样，啊。那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叫自我？自我就是将你的天命赶出内心，天命就是你所丢失的那一撇，啊，然后什么叫重生呢？是你把你的天命重新请回内心以后，才知道我真的是谁啊。所以这个就是啊，那我们来看看说，哎，到底我们说我们要寻求神的认可啊？那什么叫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天命？就是神造我们。啊，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神的呼召，我们是唯一的。我想你我也都知道，你我与生俱来，神给我们一定的才干，神给你独一的个性，神也给你对一些事情特别的热情，你愿意去做，啊。神也给你一定的资源，神也给你一定的机会，神也把你生在一个特别的时代，让你住在一个特别的地点。哎，这是干什么？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神要我们活出我们唯一的人生。那我们怎么找到我们唯一的人生？我们用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来看，大家是不是认可是说，所有被造的东西一定有它存在的目的跟它的意义，是不是认可？对，任何被造的东西一定有它，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吧，你到店里面去买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是被造出来的嘛？对，一定有一个设计者设计这个杯子，然后大量生产出来。对，那这个杯子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装水用的，对不对？然后呢，它的意义是什么样？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这个杯子它的价值？这个杯子让我们能够把水喝进去，这个杯子的价值就出来了，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说，任何被造的东西一定有它的目的，跟它被使用以后所产生的一个价值出来啊，所以大家假如这个认可的话，第二个，你是不是认为人是受造的东西呢？人是受造的，所以人被受造有没有一个目的？神不会无缘无故造我们出来的。然后我们从哪里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当我们造这个设计者，他要我们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从创造者的眼中得到他说，哎，这个东西是值得的啊。所以说我们人呢，必须从创造者的本身神，或者是使用手册圣经里面，找到我们受造的目的跟价值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对不对？我们既然承认我们人是神造的，我们必须要从创造者这边 你来告诉我说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啊。有的时候我们买一个东西回来我们不会用，我们要去看什么？要去看 user manual。 那我们的 user manual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圣经，圣经是我们的 user manual， 告诉我们说啊，那受造物呢，只有在执行创造者的原创中才知道自己是谁，以及知道我受造的目的是什么啊。我刚刚说杯子，创造者是说要装水的，然后它的价值是在于人喝了这个水以后，这杯子价值就显出来了。假如这个杯子说我不要装水啊，我要去敲钉子，那边有个钉子，我要用杯子去敲，对，你敲了几下以后，一下子杯子破了，杯子破了以后还能不能够装水？装不了水。所以对于创造者来讲，他还有没有价值了？你把杯子丢掉了。这就是我们人生过的，神要我们造我们是有个目的的。假如我们造我们自己的想法，我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那神还会认可你吗？你得不到认可，所以你才会说我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跟所罗门一样。神造他的目的，给他这么多东西，他没有照着神的意思去做，他用他自己意思去做，所以他才写了一本这个千古奇书出来啊。所以说那我们人是怎么才能够啊知道自己是谁，以及就是说我刚刚说我们追求永生的意思并不是说啊我相信神就好了。你要去照神所说的话语去做活出圣经的原则出来以后，你就会找到神造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说你只有去成为从神这边知道自己是谁以及受造的目的以后，你从神得到认可以后，你才知道说我是值得的，就是这时候你才能够内心里面得到平安喜乐跟永恒出来啊。所以说什么是唯一呢？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啊，人只有做神要你成为的人，以及神要你做的事以后，才能够从神这边体会出你的价值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就是说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活出唯一出来，而且不但神要我们活出唯一出来，神要我们的唯一跟神的永世计划是接轨的，因为他造你出来是为了让你有机会跟神一起同工啊。那我们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话语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呢？有的啊，在以弗所书一章啊第十一节啊，是 MSG 的版本，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对，这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要在基督里，就是我们要信了基督以后，我们才真正知道自己是谁，就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为何而活，就是我们到世界上来做什么。而且呢不只是如此，是说我们还没有生出来之前神就已经定好的，而且呢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是神是大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我们才找得到啊。所以说这边有三个启示，第一个你是信徒，你是跟耶稣的关系，第一个基督里你才会知道你的身份是谁，我是谁，然后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何而活啊。所以说这个奥秘越来越 啊，慢慢一步一步的解出来了啊。所以说，在你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已经他在你没有成胎儿之前，他已经为你定下人生的目的。啊，你还没有存在的时候，你的人生的目的已经定好了，啊。所以说，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东西，但是你人生的目的却不由得你，你来做主的，啊。而且呢，你的人生的目的不是孤立的，不是为你自己一个人活的，也不是，而是融合在神定下的永恒计划里面，是神伟大旨意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大家就知道四件事情：第一个，你先要认识耶稣基督，你才知道你是谁，你才知道你到世界上来做什么，而且你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做什么事是跟神永世计划在一起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为你而活的啊。所以我们来把我们的人生大致来做一下啊。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而活啊？我们所以被造是有目的的，这目的是什么呢？是完成神永世计划中一项特定使命，然后我们是唯一跟最佳的人选，你的一生都在为这个使命在做准备。 对，最好的例子圣经上太多了，约瑟一生他的目的就是做以色列人进埃及的先导啊，他只有一个做梦的才干，但是神就却让他被卖到埃及去，学会管理跟领导。然后他学会了以后，法老王就做梦了，一做梦以后他就变成埃及宰相了，他做了埃及宰相以后，他就成为以色列人进埃及的先导了。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为这件事情做的。对啊，神量身定做你，为了你完成这唯一跟最佳的人选，你有神给你特定的天分、才能、资源跟独一的个性，你的生存地点、种族、基因都是预定好的，就让你最适合去做这个计划。我们在思考另外一位英雄，女英雄以斯帖，对不对？以斯帖的一生只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她解救以色列人免于被哈曼所指引的人的整体谋杀，对不对？就是他在外邦，对，但是神给他什么天分？神让他长得非常美丽、娴熟啊！大家看看《以斯帖记》里面，真有太多的巧合，让你不得不相信这不是巧合，是设计的啊！为什么以斯帖会那时候会在波斯的地方？为什么这个波斯国王就会找一个大的宴会来宴请？为什么他宴请的时候就希望大家来看他的太太有多漂亮，就要请他太太出来？偏偏他的太太就是不肯出来，偏偏他的大臣就跟他讲说，这样子的太太一定要把他废掉，不然的话以后所有的女人都不听男人的话了。结果国王就把太太废掉了。那也在同时呢，有一个就是说以色列人的领袖叫做莫提改啊。那时候波斯有一个大臣叫做哈曼的，哈曼其实就是500年以前就是撒母耳杀的这个亚玛利王他的太太逃出去生下来的，所以他对犹太人是一直是痛恨的。所以哈曼 他做了财相以后，他就说我到任何地方去，人你都要来跪拜我。但是就是偏偏莫迪凯不跪拜，他说只有独一真神，因而得罪了哈曼。所以哈曼去找国王讲说，你的这个人民中间有一对有一对从这个就是以色列来的人，他们对你多么的不尊敬。然后讲了半天是说哪一天，就是普尔日，要把他们全部杀死。然后国王印也盖了，对，所以莫提改啊，所以说神就让这个以斯帖，在他废了王后以后，选王后偏偏就选上了他，啊，国王非常的爱他。结果他是王后的时候，那莫提改就去求他，因为莫提改是他的表哥，是说你要到国王那边去讲，来帮我们犹太人讲话。但是以斯帖犹豫了，以斯帖说有一条规定是说，假如不是国王召我去，而我直接去见国王的话，任何时候国王是可以把我杀死的。那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莫迪凯讲了一句非常就是说大家应该记得的话，莫迪凯说，焉知你得王后的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事情吗？他说，哎，你要知道神准备了你一生都在叫你做这件事情，你不要现在你做了王后以后你就为你自己。而且莫迪凯讲说，你假如现在你不去跟王讲的话，犹太人一定从别的地方还是能够得救，但是你跟你的父家都要灭亡。就你没有按照神给你的身份去做，你没有按照神要你做的目的，你会灭亡的。后来感谢神，以斯帖醒悟了过来，但是他做的事情非常的聪明。他说三天犹太人要禁止祷告，我跟我的宫女也全部禁止祷告，求神赐给我智慧怎么跟王去啊。结果就是这么多的，这是巧合吗？我觉得这是非常精心的设计，一步一步。所以说我举一个约瑟的例子，再举一个以斯帖的例子，告诉各位说，我们到世界上是衔着一个使命来的，你不是过你自己的日子啊。然后呢，人的选择，当然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思，神永远不会强迫我们做什么事情的啊，因为将来神要跟他一起在新天新地里的人，是真正相信神是什么，而不是相信神做了一些什么啊。我们很多人信神是为了得好处，是为了说神你做了什么，你帮我做什么。但是神要的不是说你为我做什么，而是神你是什么。神是什么？神是永远信实的，神是永远有大能的，神是永远爱我们的。所以神要的是真正爱他的人，而不是爱他给他赏赐的人。所以这是神给我们选择的结果啊。然后受造物遵行其所受造的目的而荣耀神。全世界所有造的东西按照神的旨意，春天来了花开了，秋天来了花落了，这些受造物它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它就是在荣耀神。世界上所有的动物按照神的，它也在荣耀神。但是全世界只有两样东西是不可以不荣耀神的，一个是堕落的天使跟犯罪的人。这两样是神造的东西里面唯一两样是可以被逆神的。我们不活出神要我们所成为的人，我们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在背逆神啊。所以这就是，然后通常神在我们人生的上半场的时候， 神是让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的，就是除非是一些很早就被神特别呼召的人，他很早他就知道他要去做神要他做的这个人，要去做这个事，不然绝大部分的我们的人生上半场都是像我个人一样，我人生上半场我是在追求世界上的成功的，即使我是一位基督徒啊，但是呢，这也是神要你去完成你阶段性的任务，为以后的呼召来做准备。然后呢，在一个特定的时候，神会让你进到一个所谓乏区，乏区就是很长一段时候你好像觉得你人生没有意义了啊！我以前跟各位分享过，我出来创业的十年我失败了十次，那就在这段时候我才开始回到神的面前，我才开始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一个旨意的啊！当我知道这个旨意以后，神又带我把我的这个公司又就是说成功的卖给别人以后，我才进入我的人生下半场。所以我人生下半场是我人生上半场做事情的很多经验，加上我人生中场里面的操练，两个合起来的啊。然后人生下半场你就能够走出乏区，执行你的使命，你的人生是精彩的啊。我现在已经在我的人生下半场啊，所以我希望我做的是在执行神的使命，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啊。那我也希望各位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他就是说所罗门他越看越清楚啊。我们再来念，所以所罗门他说我年纪已经大了，我似乎已经太晚去重活我的人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年轻的人啊，不要像我一样等到我快要死了我回顾我的一生都说是不值得的。我在这边忏悔，我希望你们在年幼的时候，就是你还没有老啊，就是说老到没有喜乐啊，其实他的观察也是他认为人老了就没有喜乐了，对，但这个观察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假如你真的是活出你人生的意义的话，不论你任何年龄你都是有喜乐的啊。他说不要等到啊，就是说事过了以后啊，所以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之就是你要年轻的时候你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个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啊，这是人应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这些事神都是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借着传道书这十二章，我结出三个代表三个不同的阶段，对，就是传道者第一个他说一切都是虚空的，后来他说哎，有一些东西好像是定时的，这个定时的好像又跟我们神放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永生有关的，然后他就说哦，那我最好我恨不得我20岁的时候我就纪念我的主，我就去敬畏神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啊。所以 我们把传道书假如用一个图画来看啊，其实传道书所传述的就是一个永恒的意义啊。希望这张图把我刚刚所讲的都能够总合起来。第一个，这是所罗门的看见，对人生的大循环。大家记得就是刚刚所念的圣经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在第一章啊，他说什么呀？在日光底下啊，所以说哎，所罗门他看的，他说我所以一直冲不出，我一直想要做一件新事，但是我总是做不出来，好像又被一个东西限制住了。哎，确实他被东西限制住了。为什么？假如我们人只是在我们宇宙里面找我们人生的意义的，那宇宙呢是浮在什么？浮在 time 跟 space 底下的。对，我们这个宇宙是被时空所限制住的。宇宙虽大，你怎么找？到后来你说我在时空中间我走不出去了啊！所以但是呢，所罗门没有看见了，所以日光之下以外还有日光之上是神的国，今生之外还有永生是跟。所以说所罗门其实这四个象限里面他只看到了一个象限，他一生在这里面追求，你我不也是一生在这里面追求吗？对。然后他说其实呢，神永世计划永远在日光之上在走的，一直是有一个方向的。他说什么有时什么有时，就是这个时间是对的啊。那我刚刚以弗所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说你要从这个有形的世界里面去敬畏神，你要因信称义，相信耶稣以后，你才知道我到底是谁啊。然后你的这个你是谁跟你的人生的目的是要跟神永世计划接轨的。所以当你因信称义以后，我想绝大部分在这边的人都已经受洗了，所以各位受洗其实你就在做因信成圣的事情。因信成圣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真正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你到世界上来做什么，就是谨守神的诫命。这就是所罗门所说的，你要年轻的时候敬畏神，谨守诫命，就是说你要做神要你做的事情。那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因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会因为主而得到冠冕，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这是整个传道书告诉我们的啊。然后呢，这边所罗门他的人生观是一加一加一加一，最后等于什么？等于零。然后信徒的人生观呢，是说当你愿意放弃你自己的人生目的的时候，你得到的是无限大。对，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属灵的数学跟在世的数学不一样的啊。在世的数学是一加一加一加一以后变成什么？变成无限大。一减一呢等于什么？等于零的。但是呢，属灵的数学是说一减一等于无限大的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整个传道书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讲人生意义最好的一本书，就像约伯记是讲人生苦难最好的一本书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够用常理去看，我们要从神的智慧的角度回头来看这个事情，我们才清楚啊。所以说我们来说人生啊，成功人士的终极挑战啊，你我啊，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会经过这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一定是经过一个奋斗的阶段，就是 struggle 啊，我们从小开始 上幼稚园就开始努力了啊，我们啊努力的结果我们希望成功，成功了以后你不但有成就，你还有一个拥有的东西啊。我这边成功不只是说做事的成功，假如你是一位母亲啊，你是在家带孩子的，你把孩子带出来了，把他孩子他姓沈啊，他又做世界上啊，就是说神认为对的事情的话，哎，那这个母亲就是成功的母亲啊。他有的，他不但有了成就，而且他拥有的就是他拥有这个孩子。那做事的人就是，哎，你成功以后，你有成就以后，哎，你可能带来很多成就以后带来的财富或者地位，这些都有可能的，对。但是人永远不能够停留在这边，因为你心里也不满足，你会去再找一个东西，再找一个东西啊，然后人就开始寻求意义了，对，是不是？很多很多成功的人最后都变成什么呀？变成慈善家了啊。他借着就是说在世界上寻求智慧，借着对于别人的慈善，他内心里面得到一些满足感，他借着成功所带来的经验跟这个知识跟金钱来做，对。但是至终这三个都是在世界上，所以成功人士真正的挑战是说，就像那个所罗门是一个最成功的人，他说我怎么人生仅止于此，而说真正成功的人终极的挑战是要降服在你的天命里面，你才能够找到你的幸福感，就是所谓的 surrender 啊。所以这是我们啊，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好不好啊？有意义的人生的结论，第一个，我们人常常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做得好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找世界上的意义，也就是什么？也就是神在呼唤你，孩子回到我面前吧啊。在这时候呢，不要再追求世界上的成功，虽然你以前是追求世界上的成功啊，而要得到灵里面的平安、喜乐跟永恒，这才是你的真正幸福感啊。然后呢，有意义的人生是从找到你自己生命中的北斗星开始的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神呢是我在世以及永恒意义的源头，神的认可是你在世上永远缺的那样东西啊。那然后呢，到底是快乐跟喜乐好呢？这边英文告诉我们说，你要选择喜乐，因为快乐不够，快乐只是暂时的，喜乐是长远的。快乐是靠外面东西给你，是不可靠的，喜乐是靠你自己内心里面的平安，是长久的啊。所以这是就是有意义的人生啊。好，我们结束之前我们再来做个祷告好不好？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不但把就是在圣经里面写了很多小故事，让我们从故事里面知道神你的话语是什么，你的原则是什么，也感谢你给我们智慧书，借着智慧书让我们看似不懂，但是我们知道神啊，我们要从你的角度来了解你写智慧书的原意。约伯所以受难，所罗门所以觉得他什么都没有，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在呼求他们，因为你要他们来经历你，借着经历你而不但今世得福，也在永世能够得到永生。神啊，也借着以上的话语，也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都能够借着经历你而能够找到我们人生的目的，以及我们在世上做人的身份是什么。神啊，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地说，神啊，这是不是你要我来找我生命中的北斗星，让我的人生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我们把刚刚的这段信息再次求你洁净，因为这一切的荣耀都是归于你。我们祈求祷告，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